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我是随风神父。
神父，又是一周，时间过得好快呀。
对呀，五月已经过了一半了。
对，疫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前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说啊，他四个多月因为不能去教堂也不能办告解，他就觉得自己身上跟穿了一件脏衣服似的，有时候参加网络弥撒他都不好意思参加。那神父，咱们教会有没有规定说没有大罪的情况下多久不办告解就不能领圣体了？
其实教会在这一方面呢都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个规定，但是呢教会不断的邀请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皈依和忏悔。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敬的教宗他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向天主直接的去认罪。所以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对于天主的信赖，以及对于天主慈悲的那份信靠，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疫情都不能够去领受和好圣事的时候，这是我们现任的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弥撒讲道里边特别去呼吁基督信徒要从自己的内心深处直接的向天主去认罪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当然我们在这里要知道的就是，告解圣事最主要的是你忏悔的那颗心，以及你对天主的那份信赖，才能够让你真正的获得来自于天主的这份宽免。所以重点是在这里。
嗯，对，也是我们跟神父办告解其实也是向天主去祈求这个赦免。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和办告解有关系。然后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神父您好，如果去找故意犯大罪甚至犯许多大罪的神父那里办告解，告解有效吗？这个是不是就涉及到赦罪的权柄的问题
啊？当然，因为一个告解圣事的有效无效呢，其实跟神父本身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如果他没有赦罪的权柄了，你比如被停职了，你按平常的来讲你去找他那他是没有权利去为你赦罪的啊，这是在一般的情况下。
哦，那这个犯了有权柄的，他犯了大罪甚至犯过许多大罪，这一个神父我们去找他办告解，那这个有效吗？我们教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假设，因为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人犯了大罪甚至是故意犯了许多大罪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评判一个人究竟他是不是故意的，或者是犯了很多大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定，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做的啊。所以我们说在这里他说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假设，因为一个人他究竟有没有犯罪，或者是他是不是故意去犯罪，我们对于其他人是很难做出一个确定的判断。你比如你怎么知道我是故意去犯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他人怎么样能够知道呢？所以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当然在这里呢，我相信这位听众他是在想问呢，就是说神父的罪过能不能够阻止天主对前来领受圣事的人获得圣事的效果呢？就是说神父的罪过能阻止天主对前来领受圣事者施予救恩的这样的一份效果。其实他是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啊。关于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需要去清楚的就是，只有天主能赦罪，神父只是天主的工具。 我相信很多教友是明白这一个道理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说理论上来讲，即便这个神父有大罪，只要他按着告诫圣事的要求，给予前来领受圣事的人赦罪，那这个告诫圣事的恩宠一定会给予领受者的，这是我们确定无疑的。就如天主教教理所说的，唯独天主能宽赦罪过，这是在1441条上所告诉我们的。神父只是天主的工具。在1443号上，我们的教会特别告诉我们说，拉丁教会所用的赦罪经文正表达出这圣事的基本要素，仁慈的天父是宽恕的泉源，他借着圣事的逾越及圣神的恩赐，通过教会的祈祷和服务，让罪人得到和好。所以这是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宽恕的一个泉源是天父，他借着教会的服务给予领受和好圣事的人这样的一份恩宠。如果教友们注意的话，神父每一次在赦免你罪过的时候都会念这样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天上的慈父因他圣子的死亡与复活，是世界与他修好，有恩赐圣神赦免罪过，愿他借教会的服务宽恕你，赐给你平安。现在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好，这是做神父这么久以来呢，经常会念到的一段经文，就是每一次当一个人来这里办告解的时候，我都会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提醒自己，是教会的服务，神父只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服务者，那么来宽恕接纳一个前来悔罪的这样的人。这是我们说通过赦罪的经文，你就能够感受到教会要表达的含义。那么教理呢，在1466号上边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听告诫者并非主人，而是与人宽恕的天主的仆人。所以提得很清楚，在告诫圣事里边，谁是主人呢？天主。这一个听告诫者是谁呢？他是天主的仆人。这圣事的实行人应与基督的意愿和慈爱相结合。所以这是特别邀请所有的听告诫者应持有的一个态度。他对基督徒的行为操守、人情世故应有深透的了悟，对跌倒的人怀有尊重和灵敏的心。他应该热爱真理，忠于教会的训导，并以耐心带领忏悔者迈向治愈和完全成熟。他为忏悔者祈祷做补述，并把忏悔者托付给仁慈的主。所以这是教理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说真正能够给予人赦罪的是天主。所以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呢，就是说神父即便有罪过，你去他那里领受和好圣事，仍然能够得到圣事的这样的一份效果。因为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出了，就是神父只是天主手中的一个工具，只要他配合天主的工作，按照教会的要求去实行圣事，圣事的效果一定是有的。但是我们说到这里呢，可能就会有人问，就是说在实际的生活里边，神父自己的圣德真的不重要吗？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这位听众他之所以询问这个问题的一个担心，或者说另外的一个考量。神父作为基督在世的代表呢，他的一举一动其实对于信友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9年宣布司铎年的书函里边曾经说到，说司铎圣职既是耶稣圣心的爱，所以他把司铎形成为耶稣圣心的爱。那么这个爱是什么？就是说 天主对于世人的这份爱呢，是通过思铎来表达的，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一句话是来自于谁呢？这一句话就是来自于所有思铎的主保圣维亚内。那么圣维亚内呢，他还说了另外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牧人，一个依照天主的心意行事的牧人，是好天主可以赏给一个堂区最大的珍宝，是仁慈的天主其中最珍贵的一项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维亚内对于司铎多么样的崇敬，就是说他对于司铎职是多么样的看重，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好司铎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因为他知道一个神父的司铎职，他代表的是天主对于世人爱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达，所以他做了所有神父们的榜样。的确呢，一个神父虽然不能够影响圣事的本身的效果啊，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呢，却可以影响圣事的气氛，以及领受圣事的人。啊，你比如就像我们说面对面的，一个神父如果是非常严厉的话，或者说说话苛责，对待这个圣事呢，却没有应有的一个尊重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么为以领受圣事的人呢，其实这种氛围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同时呢，神父的一种态度呢也会影响领受者他对待圣事的一份态度。因为天主的慈爱是通过神父的他的一举一动来表达的，天主是无形的，我们人呢只能通过有形可见的神父或者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去体验。因此在这里呢，我们说神父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教宗本笃十六世所说，说当司铎职务的客观神圣性与司铎本人的圣德统一起来时，会带来异常的收获。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司铎的本身的这份圣德，还有司铎职务的客观的神圣性相合一的时候，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份效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一个理想的一个听告诫的司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谈我个人的一点点的看法，这也是我在上神学的里边，我们在告诫圣事这门课程里边，我们的教授特别提醒我们的。那么一个理想的听告诫的司铎呢，它需要具备这样的几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神父首先是一个忏悔者。我们知道呢，就是神父只有做了一个不断的一个忏悔的人，他才能够更好的领导他人走向天主。因为只有他经历了天主的爱，被天主所宽恕的喜乐，才可以引领人经验天主给人的一切。所以神父他首先要想做好一个理想的听告诫的人呢，他首先是一个忏悔者。这就回到了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我说神父如果故意的去犯罪过，或者是他犯有很大的罪过，在这里呢，神父呢首先他应该是不断的去办告诫的这个人。即便一个神父有罪过，但是他借着圣事获得了天主的宽免，他不断的去悔改的过程里边，就能够把他被天主所宽恕的这样的一份经验给予领受告诫圣事的这个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圣奥斯定一样，他的这样的一份经历，所以当他在给别人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特别的不一样，而且他能够同情别人。这里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比喻，但是能够让我们有一些理解，就是他就像一个医生，只有体验过生病的滋味，他才能够理解病人的痛苦。我记得我们在教区里边原来曾经一直开玩笑，就是有的神父呢可能身体不是太好，但是一直身体好的这一些领导者可能对于这些人呢就会关心不够，或者是就缺少了一些同情心。因为他觉得哎，为什么这样不行，为什么那样不行，他觉得他的身体很好，所有的人都很好一样， 可能呢，他在无意识当中就会要求所有的人跟他一样。这就是经验里边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点。这是我们所说的神父首先是一个忏悔者。第二个呢，就是他必须富有慈爱和怜悯。在教理里边也特别要求所有的听告司铎说，司铎在举行忏悔圣事庆典时所完成的职务，就好比寻找亡羊的善牧，为人包扎伤口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等待并迎接浪子回头的慈父。所以他说的非常形象。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寻找亡羊的善牧，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图像，就是背着一个羊，慈悲喜年的时候，慈悲喜年的 logo 就是这样的嘛。还有一个就是善待他人的被强盗打伤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还有呢就是接待浪子回头的那一个慈父。没有批评，没有说什么，只是表达出那种无限的接纳。其实天主对于我们真的是如此。简言之呢，司铎是天主怜悯罪人的标记和工具，这是在教理里边他特别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理想的这一个听告诫的司铎呢，他是富有慈爱和怜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在小时候呢其实是蛮怕神父的，因此呢办告诫的时候内心里边也充满了很深的这方恐惧，就是说怕自己犯了这些罪给神父说的时候，神父到那儿是不是会训自己，或者是会怎么样。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会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当自己有罪过的时候，就是特别怕面对这些罪过，而且怕把这些罪过告诉那些严厉的人。我记得我自己那个时候就是虽然没有犯什么，但是为当时一个孩子来讲呢，内心里边还是有很深的这份担心跟怕惧的。可是当走到神父面前，虽然那个时候很怕神父，把这些罪过讲出来，哎，神父那个时候特别慈悲的安慰你几句，鼓励你几句，哎，那个回来之后，那个内心里边的那份感动，就觉得哦，真的是被天主所接纳和宽恕的那份经验是非常非常令人难忘的啊。所以一个理想的一个听告诫的司铎一定是富有慈爱和怜悯的，这也是我们教会特别要求的。我们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司铎年的时候，在他的信函里边就特别分享了圣维亚内的榜样。他说在他的那个年代，由于他成功的帮助的人看到了主那仁慈的爱，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结果改变了许多人的心和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今日，我们也迫切需要为爱的真理天主是爱来做见证。所以这是对一个理想的司铎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呢，就是要活出福音的一个喜乐。教宗在司铎年的这份信函里边特别告诉我们说，在今日的世界，一如在这位雅尔斯本堂神父所生活的艰难岁月里，作为司铎应该让人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和行动中看到他们为了福音所做的强而有力的见证。教宗特别邀请所有的司铎要在生活里边来做见证。那么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活出福音喜乐的见证。事实上呢，教宗保禄六世他说过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当代人更乐于聆听的是见证人的话，而不是导师的话。几时若他们聆听导师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导师也同时是见证人。什么意思？其实保禄六世说的非常清楚的，就是人们都喜欢听活出见证生活的这样的人的话语。 就像我们平时的教育，我们喜欢见证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活出了天主对于人的教导，所以这些话是非常有力的。教宗特别勉励所有的司铎说，为了让我们的人生不至于流于空白，和使我们的司铎职务的效能不受到危害，我们必须时常重新问自己，天主的话真的渗透我们整个人吗？这话真的是我们赖以为生的食粮吗？而不是一般的食品或世上的其他事物吗？我们真的认识这些话吗？我们爱这话吗？我们的内心真的重视这些话吗？以至于这话在我们的生活留下印记，并形成我们的思想吗？这是教宗在这份给所有司铎的信函里边邀请司铎要反省。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做司铎的人真的是需要在生活里边不断的去在这些方面去努力，做一个理想的听告司铎。也希望呢，教友们为所有的司铎来做祈祷，让我们的服务能够带给你们益处。这是在这里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想要跟大家做的分享。也愿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多去领受和好圣事，多办告解，多在天主面前忏悔我们自己，做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天主的儿女。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我听完神父的分享呢，确实这样，神父只是一个听告解的工具，然后赦罪的是来自于天主。然后也神父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要不断的去经常的去跟天主做这个和好，然后在天主内这样的去更新自己，让我们越来越相信天主对我们的慈爱。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完这一期的节目，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有一些什么新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你有什么关于生活或者信仰上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从中选取一些问题，让神父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出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